哎，我们接着，哎，这个是处实啊，处实是能取尽而暂能啊，建设等尽啊，等境界便念所依饶益生故啊，啊，这是另外一个饮食，哎，饶益他所依的。那意是实则，哎，是能希望哈、啊，由希望故饶益所依。如眼见水虽渴不死，哈、哦，眼见水因为有希望在扶持的，所以意识时是一种我们经常讲哀莫大于心死啊，啊，那所以说修行人你会产生最大的问题是，他会有很多现象，就是当他的道心退的时候，他必须要另外找饮食，所以他必须要从世间里面找希望。所以一个人道心强的时候，他那个饮食充沛，这是我自己讲的，饮食充沛，他其他的世间饮食就可以少一点。但如果法食没有，世间饮食就必须要多，所以经常会从世间里面去做文章。好，否则的话，自自然然，有些人说，你不用去勉强啊，其实有的人修很多苦行，苦行当然刚开始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最主要是如果你一直莫名其妙的在修也没什么意义，你会很苦，因为最主要苦是因为你真的里面没东西。所以苦在什么？苦在啊，彷徨无依啊，那个必须要回头去找最习惯的饮食。那有的人他不会，我相信真用功一段时间啊，自己那个道心坚持一段时间，他不会苦，因为他内在有另外一个依止的东西在，有一个依止的东西在，所以他不会那么样的舍不下来啊、哦！我们看到有些在家居士也有这种能力，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个心量怎么那么大啊、哦？这种大，我觉得不在于他。我们看见有些人他很穷，但他很能舍。他为什么能舍？我觉得这不是说，是一个他对自己的这种善法、这个善心呐、啊，光不是个念头。因为我觉得有些善心他已经成熟。所以这种善心成熟，所以他修得很自然。因此在修学佛法当中，如果始终不精进啊，然后一直期待着佛法的感应啊，其实那很苦，不会有啊，一直从外面祈求，而不是从内在去获得。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很啊，你这样修到最后不安稳呐、啊，哎。哎，因此我现在这样啊、哎、一下子再过一段时间有的就毕业了嘛，对不对？那你们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开个同学会，也许有人来，也许没人来，再过一二十年啊、哦、这时候见面的时候，假如能测验的话，这时候最好测验一下了。测验什么？哎，测验你现在是多还是少。什么叫多还是少？就挂还多还是少。哎，那个你自我身心安定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哎，就是你看现在大家各有各的事业嘛，啊、哦，有的啊、忙他的啊，他有他的道场啦、啊，经营道场啦、啊，有弟子的要照顾弟子嘛，啊、哦，有信徒的要照顾信徒嘛，怎么办？日子要过啊。以前我碰到一个法师，他很坦率的。他刚好我们在一个聚会，完了哦，我待会我们道场要做法会，他也想说，哎呀，日子要过啊，他也在调侃自己的。那另外有些法师啊、哦，现在都是惜家带眷啊，不容易啊，惜家带眷，为什么？事业有成不是惜家带眷？为什么你旁边的种种一切不是惜家带眷？啊、哦？这会不会挂？当然他们会这样讲，当然也有他们的一点看法了啦、哦、不过就是说一个事情，假如你真的不清楚的话，真的是惜家带眷了、啊哦哎、挂碍很多，真的挂碍很多，忙来忙去，到最后盖来盖去，盖到最后盖好刚好死、哎、然后再把这个摊子留给后面去扛，为了景气不好。所以要没有因缘具足、哦、你要不要看清楚，你不要挖大坑让自己跳，你那个饮食找对饮食，不要一直吃，吃得越胖，像华济君讲啊，吃的那个牛啊， 一直吃草草草，只是吃到最后，那奇怪，他也没注意同伴，就一个一个被抓啊。他说：“哇，好难得这个草，现在吃，吃到最后换你，因为你已经够肥了，可以了、啊。哎，吃够多了，所以吃的越多，死的越快，不是吗？这个福报享尽就走了啊。所以我们最近来讲说啊，假行会丢感命的。”因为福报就用尽了，所以有些东西该吃不吃，其他的一直乱吃，吃到最后等着宰，上架，下次就砍你了，对吧？有些是这样，好，这是希望，饶益有情所益啊，如眼见水，虽渴但不会死，因为说有那个意希望心啊，在滋润的啊。那四十则是能直受，由直受故所依久住啊，就是说我那个直受有一个直持力量啊，那个事实这种分别心直持力，直持力的在，所以那个所依还在，其他法要依的地方那个种种都还在，所以让它能久住。若不而则因同死尸不久烂坏啊，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那个死尸，因为此事是因为没有支持力量，马上就散掉了哈。那现在就什么谁在支持啊？如果没有这个更根源的那根本事来支持的话，那这个人的身体就像那个死尸一样，很快就烂坏。是故应许是亦是死啊，因为他必须要什么叫做死呢？就是说他透过这个来维持的。所以你看呢，饮食啊，所以这里面谈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谈出一个意思，饮食它是在滋润身体，但我们的妄想心在滋润我们的妄想生命，是不是？那反过来，这个生命如果弄错的话，你的滋润的是一个颠倒心，所以起心动念皆是生死，很有道理吧？起心动念为什么？这份颠倒心，就是我当我对这个境产生错误认知的时候，的同时就为下一个错误认知建立养分，是不是？这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马上变为种子。那这个心起力，这个染污心呢、啊，就是让你能维持继续不断的串习，让你维持这个妄想心能自己稳定下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会产生什么问题？产生问题就是说甚深法义你不能受用，不能受用的时候，你不能在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互动，为了互动的时候，他就无法去转化你的身心，因为他不能成为你堪滋润你的法身慧命的东西，是不是？法身慧命也是靠法时不断在滋润的嘛。那可是这个东西它转不进来，所以变成虽久修久闻，但法身慧命没增长。为什么？不堪饮食，不堪饮食。好，所以在我们修学佛法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啊，同时塞进很多东西，还必须要能抉择。这抉择就是你在听很多法的时候，这些法在你的胃肠当中不要硬塞，而是让人能帮助消化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你能帮他理解厘清，或者让同时纳受很多法，你就会不堪使用。一下这个法，一下那个法，变成了冷暖相克，冷热饮食相克，都不堪使用。这个都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哈。好，能作所依饶益事故啊，此中处时属六事身，意事时属希望，就是念头啊。有何别事可说为实？如果我们现在六事身，因为四种饮食各有它的所依嘛，各有它的特性啊。那我们讲处时，讲意事时，这已经把心已经放进去了，第六事已经放进去了，意事时嘛，对不对？意识时包括处时，这都是这个都是心的。那另外有何别事可说为实？又若无心啊，睡眠无心位，睡眠乃是梦觉、入灭见定等几位啊，六是生灭。那复有余能直受生令不坏啊，不令烂坏啊。若有去舍阿赖耶识，生必烂坏啊。所以这个必须要怎么样？有阿赖耶识，否则的话，在四种位置当中，那个六识身已经灭了。因为六识身灭的话，那要么就是入这四种位， 是不是全部都怎么样，身体就完全消失掉。那它不是完全消失掉，到另外有一个饮食在继续的啊，一个饮食在继续的。所以这个饮食是怎么样，要满足你的直起维系的直起分别啊。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有时候在修行，其实在得另外一个饮食啊，得另外一个饮食。我们讲说，真的要淡泊寡欲还真的难。哎，我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啊。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一个初学者的种种对世间的分别心啊，说实在不会马上断掉。为什么？他需要这种饮食。你全部把他的劲全部拿掉，他修不会太久。他不会修太久，他不堪。不堪。所以你要知道，这种修学佛法根性，就是因为他现在需要这种饮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有户外教学。出去喔、哦、你看在里面都已经快吃不下。一出去喔、哦、任何饭都吃光。好厉害啊。你们有没有听到以前老院长他们讲到大陆喔、哦、把他吃到那个锅子拿出来喔、哦、都空的。他吃到人家厨师都来不及。他们一定会说，台湾不是很有钱吗？然后来这一群好像很饿的样子。全吃光，很可怕，来不及的。那后来我们在台湾这边户外教学也是都吃光的啦。那个人家不事先讲好的齁，他会奇怪怎么这样。一概来都光，厉害。这个要饭没有事先煮好，来不及你们吃。一出去齁、哦、食欲就开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户外教学，第一个它其实就是转换威仪的。当然在禅修里面有转换威仪的理由啊，那威仪是在当然不是很出众，可是在我们修学当然有时候是转换威仪，这种转换威仪其实是应该的，在某个时候它让你转换，它可以帮助你对很多地方的观察，而且可以让你身心做调试，就站久蹲，蹲久站，就这样。其实它是有这个，当初想到的就是这个原因呢、啊，它其实是让大家做一个调试。你看起来好像是懈怠，不是，他其实我们出去也都是在教学员，可是他这转换威仪的时候，对很多修行是有帮助的啊。那以我们来讲，修行当中其实有另外的默默底下的饮食在维持现在这时候的一些执着，那只是这个饮食终究你还是不要看出来了，否则的话你会以为说你已经是淡泊寡欲，其实你还有一个淡泊寡欲在享受。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骂我怎么样，你就不要骂我没修行，我剩下就执这个而已，你不要再执骂我，连这个也留给位置给我，我现在就是什么都舍，所以我只求的这一份肯定，千万不要连这个肯定都不给我，我会很饥饿的。所以有时候人呢没办法完全放下来啊。不过在修学过程当中，这种维系的饮食需要啊，其实你也必要心里有数。所以有我后来之前呢、啊，这样一路长时间下来啊，我们有时候初学的时候讲得太理想，所以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啊、太单纯了，对修行的事情呢、啊、看得太单纯，对人的修行的多面性看得太单纯。所以有时候理想虽高啊，但不一定对己对人有利益，太高没有，还是弃己弃己。所以必须要多看呢，而不是一个纯粹很高的理想。你很高理想，你会用佛法折断人的慧命哦。你信不信？用佛法折断人的慧命，所以想过来你会发觉，就是说你都是善念，但你的思考不完整。你没有找到适当的方法，没有维持他暂时需要的维持的生命力，结果让他这种很高但他吞不下去，受用不了，结果就垮掉，就垮掉。所以这个都是自己在修学。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啊，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初学啦、啊、我们也学了一些东西啦、啊、那也懂了一些理论啦、啊、但缺少什么？缺少实际经验。那因为你缺少实际经验的时候，你看不到实际修行的现象的种种面，所以你经常会顾此失彼，所以你不容易去观察到他现在到底是好还坏。有些人他的起烦恼未必是坏事哦， 不一定是坏事。有的人没烦恼未必是好事哦，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执着相。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误判，会太从面向表面上的去判断怎么给予指导修行，怎么去要求他，有时候会弄错。当然这个我没办法要求每个人马上有这种能力，不过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解行要并重的时候，你就能感觉人内心太串流的种种妄想分别，这中间有很多说不完的道理在里面。你说他坏又需要他，说他需要他，他又有一些问题在，你会发觉到最后必须要忍受哪些烦恼，同时慢慢以他现前能接受的东西滋润他。你真的还必须要很耐力的去看很多事情，而不能一下理想太高全部砍掉，砍掉就垮了。好，这是这样。好，我们看下一个。这个63页，论曰，若从此末与等引地正受生时，有非等引染污意识觉生相续，此非等引染污之心啊，彼地所摄离一所事与种子体与种子体啊，定不可得。好，前面我们不是讲欲界的问题吗？啊，欲界的问题会出现问题。那现在的话，如果是定地呢，色界无色界，它同样出问题。好，这里面有谈到一些观念，也值得我们参考。这里讲啊，四曰，就是说，如果会，他这里先谈到，就是说，正受生时会有等引啊，由非等引染污意识结生相续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以等引地，我们都定哈，那定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色界禅生色界天嘛，是不是？那色界禅生至色界天的时候，这个受生的时候，其实那个受生的心并不是在定当中的，是那个以定相应的那种分别心的，就是余留的势力起分别，所以才入天，才到天的，并不是用等引的，不是用等引心入结生的，是退出等引，然后用这一份善心这个心去入胎的，所以他其实是怎么样？他现在的他的状况不一样啊，就是说他入的时候是那个，他讲说由非等引染污意识结生相续啊，你若从此末以等引地正受生时啊，由非等引哦，你要到等引地，可是受生的时候是非等引的染污意识哦，啊，只非等引染污之心啊。彼地所摄离异界世的异熟世的时候，以种子体是不可得的。那他所以说，你现在讲，假如说，当我现在因为他受生的是这个心，那这个心是当我你看他这个、包括后头来讲，我用这个心结这个果是两个不同东西啊。但为什么我能结出不同的？因为两个不同的东西，照理讲应该感应不同的东西嘛。但为什么我能？就是说，由我为基础引申你另外一个种子出来，光靠我不行。就是我这个灰等引心啊，没办法生等引地，你知道吧？是我这个灰等引心为助缘，为增上缘，以便让你的等引地的那个种子啊，那个生命种子啊，因我因缘生啊，所以。或者光靠我跟你是不同的，凭我跟你不同是差别的，是异类的，不同类的，那不同类如何生同类东西，不合理嘛？所以我只是作为接引你的一个什么真上缘而已，由我来接引你成就真上缘。所以包括后头的东西也是啊，所以它不是这个带这个，不是直接由这个生这个，而是什么以这个为助缘其中一缘而已啊。我们看，如是说，如是以说非等引地结生相续，离一熟是不可得成，如等引地亦不得成，等引地也是如一样的哈。今当显示，未以此处有染污结生相续，与等引地有非等引染污 意是结身相续啊。那缘染物者是彼地烦恼之所染物，彼地烦恼者为什么？这个他就其实叫贪定未等啊，啊，贪定啊，就其实是如果顺前后面的贪定未等啊，就是说他有这什么叫烦恼？就是说他只取这个贪这个定位啊等啊，这个心就是他染污的是色界跟无色界的这样的一个镜像啊，这种定镜像啊，他染污，而这个心是什么？他这个心又不是欲界心。又不是完全属于一界，他因为他是吧？我因为他得色界无色界定，那他现在对他所得的这个生贪爱心，那以这个贪爱心才接受到那个善恶界的世界相去，他才的。所以他这时候有没有贪爱？有，可是他贪爱是应什么？应色界无色界的定而贪爱的。所以他那个贪爱同样叫贪爱，他不是贪到下界的烦恼，贪到下界烦恼就。堕欲界去了，他是贪上界，可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贪，要有贪取心，否则不会结身。那个贪取心在起的时候，又不是等影帝，他不是等影帝，因为他现在在起这个心分别嘛。可是他刚好说，他又不是等影帝，但他的贪又不是贪欲界，他是贪我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个这个。殊胜境，他起这个贪爱相，喜欢这样的果，所以他就起这个心结身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看，投身到哪个地方，也是贪啊，也是因为只取他而入的嘛，啊，好。所以此染污啊，此染污心在不定地，不定地啊，莫从此莫已，即彼地心啊，啊，即彼地心，就是说，就是他这个心啊，不定地的心啊，末矣啊，然后就如果他末了以后，这个不定心，这个他是不定心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接生的是这样，是什么？这个贪爱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个执着心，那这个执着心要入这个定地的时候，要入胎的时候，他这个心灭嘛，灭就入那个地方嘛，对不对？可是问题灭。那灭下一个心怎么生啊？对不对？他灭，他一定要灭，他不灭，因为他是不是定的嘛，他是贪爱心嘛。那贪爱心一定是以他为导引，等于是一个当到一个一个业力啊，一个执取心嘛，把你带到那里的时候，就像我把你带到那个下车啊，我带到了，你不要把我车也带上去啊，你就下车就走进去就好了。就是我已经把你带到这里，那你应该就。车的功能就停，那你就把车放下进去嘛，这个意思。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彼地心银河现前啊，既不现前，银河当得结身相续啊？因为你要知道说，假如他本身灭，那认为他如果他这个因缘是没有阿赖耶识的话，你靠这个心来生他啊，他一定要灭，灭了那灭了下一个心怎么生？生不来了，是不是？因为他一定要灭，他不灭的话，因为他跟他不完全一样的，那不完全一样，一定要是舍掉才六入嘛。可是舍掉的话，如果没有其他来支撑下一个念头起来的话，那不就断掉了？那怎么会结身相续？就不可能结身相续。由此道理，定许哈，定因许有阿赖耶识，无始时来恒有彼啊彼地此心心习，由此心习此心现行，由此心故结身相续。好，你看了，所以这个欲心为什么心习？心什么？我当助缘把你带出来，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助缘。我这个助缘让那个原来我们八识田中是不是有色界的种子？有啊。色界的种种一切都有啊，那问题他跑不出来，跑不出来就用什么？用我修禅定，然后产生对禅定境的这种贪爱心，由这个贪爱心为熏习，让原来的这个种子起现行。那这个种子放在哪里？阿赖耶识啊，所以他又讲出了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怎么透过不断的熏习，让定那个色界种子啊得以现前。啊，所以说修禅定原理其实不难，总是很简单，就是把色界种子啊拿出来，把欲界种子埋进去， 这个就是修禅定了。啊，所以会让你色界心容易现前的因缘挡掉，然后让色界心容易生出来的，这个就是修定的原理了。所以说你不能可能说我边修定，但我对异界的种种烦恼依然熏习，不可能，不可能。好，这是这么一个说法哈。那好，我们接着看这个下一个好了，下一个啊，为论曰，复次，身无色界，若离一切种子，一手染污善心，应无种子。啊，在这里又以无色界，前面讲的色界啊，那现在无色界是又是另外一个状况啊。那离一切种子之外，染污善心，应无种子。那染污善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他说，因为染污善心因啊无一时啊，生无色界的时候怎么生啊？他看怎么说，因为最主要你必须要清楚生无色界的因缘是怎么样的生法啊。他说是曰，生无色界者，就是为以解脱，他那个句号把它弄错，为以解脱色啊，应该是以解脱色，那个句号把它拿掉，以解脱不是以解脱，是以解脱色啊，为以解脱色。染污善心者，为能爱畏及三摩地啊，能爱畏这个三摩地，爱畏这个直取啊，染污善心，所以，等于是这个才是这个染污善心是引发无色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嘛啊。因无种子则为因无因啊，然后再因无因，因无一时者为因无一。互有别异，为此恶心啊，若无种子，从何而生？这里面啊，他就说，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他这个怎么生？我们接着看完他后面就比较清楚一点哈。就是说，这个生异界啊，他假如没有这个染污心啊，他跟前面的道理其实有类似的一个道理的哈。如果这个热染污心啊，作为他种这个他能引申的哈、啊。那如果无这个，如果他的心嘛没有这阿赖耶识的话，他这个染污善心啊，如何来成就这个引申无色界的这个功能性啊？他怎么能生得出来哈、啊？我们看说，那么此恶心若无种子啊，从何而生？若无依持依合而转，阿赖耶识所摄受故，从自种生为所依故啊，令此能依相续而转啊。跟前面也有类似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他要入的时候，他必有染污善心，染污善心啊，也是跟前面啊，它是一个善心，可是它是染污的。那这个染污的时候，必须要依持这个。当我要入这个无色界的时候，我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由这个心来引申我这个种子，否则的话它也会变成无种子啊。如果无种子的话它生不来，所以它必须以这个染污善心为所引发的那个地方啊。啊，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讲的齁、啊。再过来我们看了齁、啊。论曰，又即以彼若出世心正现前，于世间心皆灭尽，哈、啊，灭尽故而使变因哈、啊、灭离彼去啊。他这个讲说，假如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啊，突然产生出世心正现前啊，那出世心现前跟前面其实有类似的道理啊。出世心现前的时候，于世间心应该灭，因为世间心不会再出世心里面了哈，这时候应该灭。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是出世心现前，但我们还在世间生，哈，那这个谁让你有世间种子生呢？啊，是曰，即以彼界若出世心现在前时，除此哈所疑是世间心， 除了这个以外啊，除此你跟他逗号一下，所疑是世间心，彼世间而死哈，不彼世间心而死皆灭，如是彼去变因永断，不由功用，自然证得无余涅槃，即无此理，不应波无阿赖耶识。怎么讲？就是前面我们谈的，你如果在无色，你如果在色界无色界，做在这个界的时候，突然你起的出世间心，那起的这出世间心的时候，你就突然这个的话，只要你出世间出这个世间心，你马上就是世间心完全就突然就不相应了。那不相应的时候，以后世间心就永远不见了。不见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修，我只要起个心，我就马上得阿罗汉。为什么？我起心的话，它就不见了。那这个就问题说，他因为你这样的讲法，你不容你如果不假设有一个阿赖耶识，做一个更根源的，你只有允许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如果只是，如果第六意识已经是出世间心，那出世间心里面没有世间心，所以变成只要起个心，世间的因缘就断。所以只要你起心，就不需要修，马上证涅槃。为什么？啊，所有世间心都没地方跑啊，因为你现在第六意识就已经是什么世间出世间心嘛，所以照理讲应该是，即便你有出世间心，都不妨你的世间心还隐藏着，才不会说一正果就阿罗汉，中间没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乃至没有菩萨种种阶位，那这种阶位意就不见了。因为只要我起心，烦恼心就不见了。烦恼心没有，我当下就证涅槃。怎么会有这种道理？他讲这样的道理不合理的啊。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下一页65页。好，论曰：若身非想非非想处，无所有处，出世间心现在前时，即因恶趣悉皆灭离。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生到非想非想处，跟这个无所有处啊，但无所有处完了以后，非想非想处，这时候你出世间心如果现前的话，这两趣就马上离开了。那这个当然我们必须要说明的时候，其实非想非想处一般不大会起出离心的，因为它太细了，包括无想定也是一样，它不会出出离心，因为它的心太细，甚至它已经停了，这时候它要起分别不行，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修行还是观念先有吧。因为你看到，你不得禅定还不会绕到那个地方，你一修修修到初禅二禅三禅，结果进入第四禅，就跑到无想定去了。尤其是修空观的人，对空要是不清楚的人，一修到那掉到那里面，结果还以为真涅槃呢，啊，所以他变成不会动。所以一般来讲，在像非想非想处定，包括灭尽定啊，那个都不是在修行的，它是在休息用的，它是休息用的。甚至入那个定，都大部分在休息，因为那不能起功用，心太细。所以不要以为定很强就有用了。有时候，因为在论里面谈到，有时候未到地定比初禅好用。为什么？因为在某些场合，未到地定，因为它还不安全，所以它有忧患意识，所以它在这个时候，因为它的定不稳嘛，那定不稳的时候，但因为它跟它还没镇定啊，所以它退的可能性很大嘛。所以他，所以简单来讲，他功德之不强嘛，所以功德不强，他的退的话很快，所以变成在论里面有谈到说，未到地定，因为他既有忧患意识，就是说他还不安稳，反而会懂得用功，就是说我爬山爬到一半，再不上去就会跌下来，所以我勉强抓紧一点，那往往是已经上去了，放松了，他们就摔下来了，反而不会用功。所以为什么修行经常讲说未到地定？从一开始未到地定就可以是至少起码是未到地定，那就容许未到地定可以证果，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啊。那所以并不是定业细就能修啊，最好是第四禅了。第四禅刚好是什么定跟慧平均的地方， 那可是第四禅要留意有那个无想定。那这个无想定一般来讲，有的人还不一定掉进去，可是修空观假如不清楚的人，倒很危险进去呢，以为一切都不起分别就栽到那里去。哎，这个经论里面特别指这一个定不能入哦，特别交代。哎，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非想非想处，乃是无所有处这个定啊，如果这时候世间出世间心出来的时候，这个恶趣息啊，息皆灭离，处此出世事啊。不以非想非非想处为所依处为依去，亦不因亦不因以无所有啊处为所依处依去哈，亦非涅槃为所依去。这里怎么说？就是说，因为这里面讲的他是比较单纯啊，他就说，比如说有人定修到非想非想处，那修到非想非想处的时候，他要解脱他不能嘛，因为他太定了，所以他必须要退一下。他退一下叫起个心什么无所有，那无所有其实无所有也不容易，不过无所有比较不像上面那个定地啊太细，所以他必须要退，所以那时候是啊，他利用这个稍微转的心里面啊，他有无漏心生。那可是问题上他这两者都不是，第一个他是在这样的定地里面他起这样的心，他是用无所有处的心去修这个无漏啊，所以哪个都不是，因为他也必须要退出啊才能修，因为那个地方心，就是因为每个定地有每个定地的因缘嘛，所以你不要讲说我自由自由，你进入你要不是全部都观一切法空的人，你在任何场合里面，那个场合里面的结构啊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啊，所以你所以不是讲说有人打坐还会讲话。他说我这个神通自在不大可能，因为人家要语言的话到了二禅以上就没语言了。好，二禅以上没有寻思二心所，寻思二心所是语言的结构。那所以说到了有觉有观啊，无觉有观，到二禅叫无觉无观，觉观就是寻思心所，没有的话后头这些语言不会再出来。所以有些人啊，当然看圣者怎么修，但有的人为起语缘啊，他是从很上的地方一直转个心入初禅，然后再起语缘，起文字思考，因为他那个地方没那个心嘛，所以他要起这个用的时候必须要顺应这个因缘啊，顺应这个世俗地，他就入这个心。好，那所以说当你入非想非想处要想要得解脱的时候，你心必须要退出来，因为那个因缘心很难作用啊，他就退出来。那这个时候他就发觉，就是说这个心啊，这个心他哪一去都不是。我们看他怎么解释。是曰，若生非想非非想处，或使起彼无所有处出世间心啊，他入无所有处定这个心，然后起出世间心，令现在前有彼处心即名利故啊。啊，为什么在这个，为什么在他临在前，因为他为什么要跳台，因为这个地方的心啊还名利，比之前还名利啊，比那个非想非想处名利，所以说他要入这个。又有非想非想处啊心暗顿故啊，住于彼处啊即名利心起出世心，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心很利，所以其实他是顺前来讲说非想非想处啊心很暗顿。很安顿他没办法关，所以他必须怎么样退下来住彼处，彼处就是无所有处啊，起这个出世心啊，令现在前此出世心啊不应以彼第一啊第二为所依去啊，又有彼二谛皆世间故。所以说你看啊，我起这个心，我在第一个我在回想回想处，但我不能用，所以我退出来。那退出来的时候，照理讲你是无所有，但不是，我是出世间。第一个你要讲我是非想非想处，不是，我是用这个心。但我用这个心的时候，我这个心又是出世间心，又不是非想非想处，又不是无所有，所以我这个心不知道属哪一个地方。第一个我不是非非想，那我也不是无所有，因为我是出世间，所以我都不属于这两个。我都不属于这两个。好， 所以也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有比二谛皆是坚固，又生于地起于心啊，就是说刚才讲说他这个心啊不完全是归属哪一个心，因为他是本来是正入回想回想处，然后出离观，用无会而无所有心，然后入无出世间心的，所以他是利用他生这个用这个，你这个心是属于哪个位置都好像不是正配的，都不搭调，就是他是利用他转他出来，结果他在用的时候他就要属于哪个心都不对，属于哪个心都不对啊。现在前故二所依去俱不因离啊，啊，又及此心不因涅槃为所依去，有疑依故啊。你现在得这个心，可是你又不属于涅槃，那不属于涅槃的话，你是属于什么？你是因为它涅槃是整个我们，比如说我们正涅槃的时候，我们有余涅槃，那还有一个无余涅槃，那无余涅槃就是这个我们的。人正念正罗汉的时候，我们身体还在，身体还在，那个疑瘀还在啊。那当我们正见出世间心，还有很多烦恼啊。那这些还在啊，你不能马上说这个心就归属涅槃了、啊，因为还有很多烦恼业力还在啊。所以你又不能完全归属涅槃，因为你还没到。但你要属于回想回想，不是属无所有，不是，因为那个心都不符合它啊。那这个心属于哪里？因为你又处在这种环境，又不是，当然这个心的支撑力量是哪？是由阿赖耶识让他成就的。哎，好，有依故，如是三者，三种为所依去，既不得成。若不信有阿赖耶识，此出世间何所依去啊？因为你想说这个心要在哪里？第一个，他现在处的状况都不是他能依靠的，因为会想会想是不是？无所有不是，涅槃不是，可是他现在就在那里，那谁让他存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让他存在的。好，好，再接着我们来看，论曰：若又将末时造善造恶，或下或上，所依见能。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对。佛教的生死观啊，就是说你不管是造善造恶会产生什么或下或上所依见能，就是你的身体怎么能的法啊，就比如说如果你是造恶的话会由头这边慢慢冷掉，冷到心，那如果造善的话是由底下慢慢冷上来的啊，慢慢冷下来，这造善是慢慢冷下来，就是它是这边先没有，因为热的意思表示什么？有的讲法是什么？一直冷到啊，从脚底出了。其实，在瑜伽师尊是从心呐、啊。有的讲法就是说，冷到最后出，最后冷掉的是头的话，是往上升天呐、啊，啊、哦，善道了。如果一直冷到脚底，最后冷的话，说哎，脚还温温的啊，这下倒霉了，这下。啊，因为他从那里出，就往下堕的意思。你说怎么会这样？因为啊，众生业力分别也顺这样分别心而起这样的分别相，所以不要以为没用，他就是这样。因为你这样的分别心都跟你的业力配合的，你有这样的业力，有这样的造作，有这样的分别，所以你起出来的相也是如此。所以包括修禅定人，为什么临终色相柔软？因为烦恼少，就是这样。所以有没有跟定，有没有跟善法相应，跟其实是有关啊，只是我们临终助念的时候不要一直以相为主啊。你助念的人应该心放在念，他对方也能放在念，而不是在一直注意他有没有变好、哦、这个不是，这个不该再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判断死亡的问题，就是在佛教里面判断死不死，因为他是将死的时候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判断时不是以脑波啦，也不是以心跳，以身体能不能钱冷掉了才能烧，不要随便烧、尤其是长期吃药的人不能随便烧，尤其长期吃那个镇定剂啦、安眠药这些、啊、你就算心跳停了你都不要随便烧，因为一烧有的一烧就跳起来，因为那个被烧死了，他不是真的死、因为他的那个长期吃药，结果他暂停， 它不是真实。所以一般如果长期吃药的人，他不要随便跟他烧了。哎，简单的方式就是，当然不要一直那用有没有一直捏捏着啊，终于凉了这样，这个太白目了，这样乱捏，他起来不要捏了。嗯，那有高僧就会这样哈，高僧那个慧思大师就是这种料子的，慧思大师很凶的哦，这种慧思大师这种料子实在是很可怕，要是碰到他，我们不太敢跟依靠他，不过真的是很厉害。应该没跟你们讲，那个慧思大师临终要走的时候，在跟弟子讲我要走了，那你们有没有要修三昧？如果你们要修三昧，我就留下来，你看多自在啊！如果你们要修三昧，我就多留一点，结果这些弟子啊太懦弱又不用功，都没人讲话。他说既然这样，我知道我去死。他也许慧思大师那时候期待有人至少骗一下也好吧，对不对？先把师父骗出来啊，啊我该不修不修各个功嘛，对吧？先把他骗下来，到时候要修不修再说嘛。可是这些弟子还蛮真老实的，没人讲话啊，知道他去死。啊，就慧思大师就死了，死了就有弟子在哭啊，那就起来骂，你这是魔啊，骂完再死。你不修三昧来留我，你们用哭的有用啊，起来骂那魔，骂完再死。你看这种个性很强的人哦，不骂完他大概这一口气也很难吞下去。不过像慧思大师这种人哦，都是以前的那个大德相都是很端正的哦，所以他被下毒好几次都没毒死，他都一修空观把他去掉的。那都是很勇猛很精进的人，哎啊，他因为也遭遇到的时候，后来他写他的誓愿文，就是他未来修行的那种发誓的愿文啊。哦，他说未来是啊，要没神通不度众生的。大概虽然用功夫啊，空观把那个毒去掉了，不过大概至少也会通一些。所以想一想，下次啊，要度众生要有神通，所以他很强调神通，因为他说不知众生根性啊。所以当然这是他的愿，不过你看他那很感谢的一个大德相啊，很难得啦，我觉得现在不容易看到这种气度的一个修行者，不过他就这种意思，那他立下他的那个愿文，然后讲出其实这跟他的这一生应该是有关系的，可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大德啊。啊，他跟智者大师是同一个，智者大师是他的弟子嘛，好，不是剃度弟子的，不过就是依止他而有所成就的。他们两个慧思大师就跟他讲，我们两个同时是法华会上的人呢。啊，到后来慢慢成熟了以后，慧思大师说我们因缘已尽，你到南方去啊，就到瓦官寺去啊，一路上就另外一个弘法因缘就出来了。那个他们在教学的时候，就你可以看到智者大师，你看到这种真正的师徒关系。你看智者大师的后期的那种思想啊，其实你看到很多脉络都是他师父留给他的，也就是他真的依教奉行的人，思想啊、用词的很多观念啊，都慧思大师的痕迹啊，慧思大师的这些著作里面的很多思想，在智者大师里面的著作也都看到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这种真正师徒的关系，他们看到是法的传承关系，看到法的传承关系，所以告诉我们说，修行应该怎么回避问题啊？不，怎么守护自己啊？不要轻易人家请你就去应啊！你要折啊！啊，不要说啊，有弘法因缘空，干嘛的跳下去就死了。他说要仔细折啊！有的人呢、啊，把你引出来以后不修，你就你的功夫就断掉，所以他要你从几个面向去抉择。那、过去大德就有教了，那么快。好，如果没有他的这个道理不成，为什么？他说：是故若离一切种子欲熟识者，此生杂染亦不得成。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阿赖耶识，可是我们将命将终的时候，那个第六意识不会起作用了。那不会起作用，这个能卵的变化是由谁来支持它？当然是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让这个道理能成熟的，并不是说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在临终的时候他已经都不大能作用了，尤其最后要走的时候更是不能作用了。那不会作用，因为我们讲说助念就助念到前后几刹那，后头那些是不行的， 后头那些心已经是停下来的，你再跟他沟通也没用了。就是也不是死了，就是死前的几那个刹那就已经讲也没什么用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好吧。